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江，大家好。
哎，我们上次这个连连看配对子读圣经啊，读希伯来书最后一章讲到哪儿了？好像是讲到第九节了，是不是？那些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什么益处。十三章十节又是讲什么呢？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在明白或者试着去解释这句圣经之前，我们一定要先问这句话是从何说起。
我们有一祭坛，
从何说起？读经法是这个连连看配对的读经法的下集。这些其实我们从前也讲了很多，就是对文法句法写作的结构上是怎么个挂钩的。他讲到这里是开了一个新的头，还是仍然接着从前那些诸般怪异的教训讲下来的
啊？
跟留心看那些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那个话有没关系呢？
这样理解也有点像啊。
怎么会突然讲起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你唯一能连起来就是同吃，是跟吃有关，
可能是不可同吃。
哎，管它是不可同吃是可同吃呢，前面讲饮食，这里讲吃，一定有关系。只是他为什么会跳到这里来呢？
对啊，突然讲祭坛要讲献祭的物，祭物
晓不晓得？
不晓得。
这句话要是对前面的话呢，可能最有关系的其实不只是饮食对吃，而是这个上回说过了，诸般怪异的教训总是牵到饮食，而这里所说的饮食尤其是讲到旧约里边可以吃不可以吃的那些条例。
好多呢，那很多呢。
那些百姓啊，虽然不是每一个都在帐幕中供职，可是的确他们是借着会幕来侍奉神的。在那个会幕以及会幕诸般的规矩里边有许许多多饮食的讲究。
什么不洁净的呀、
对对，
谁可以吃啊、谁家可以吃。
那里边所献的东西被圣经称为神的食物、祭司的食物啊、有一部分的东西呢还是百姓的食物。
是
他把那些食物的讲究用这个来总结，就是说在帐幕中供职的人，这个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与希伯来书这里对起来讲是什么？
引导你们的。
对对对对，哎，陆家开始开窍了，答对了。
好不容易才能答对一个。
今天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你在这个职分上做教导的时候，就好像从前在帐幕里边供职那些人在指教以色列人一样，他们从前是在教一些什么吃的啊、喝的啊、献祭的啊、杀牛宰羊的事情啊、过日子的事情，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你可以说就是在饮食上专心的。我们今天在教的呢，我们也有一个祭坛，但是我们这个祭坛上所献的是什么？
主耶稣啊。
哎，这个耶稣基督甚至直到如今仍然不是在以色列的圣殿、以色列的会幕里面供职的，从大祭司到小祭司所能吃得来的。不是说他们就不能信主，而是说你要嘛 是在这个祭坛前供职，要么你在那个祭坛前供职。两个固然前者是后者的预表，可是既然这个新的更美的事已经来到，就把前约干什么废了吗？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所在说的。他前面已经讲了好多好多好多，因此他这句很简洁又很深的话，他认为我们应该可以
将来美事的影儿是吧？
对嘛，真实的已经来到，天上本体的真相已经来到，就有更美的物来洁净我们，借着这更美的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盼望。因此非但我们不用再回到从前那些事，从前的那个帐幕里面去在饮食上费心，而且我们这个食物呢，更是你从前在帐幕里面供职的祭司不可同吃的。因此这句话还是接着前面讲的，所以我说这是在讲教会里边的职分，教会里边的生活。开头讲弟兄相爱的心，这是彼此之间，彼此之间要明白，婚姻里面的明白，生活里面的明白，别人同受苦难的明白。那现在呢，教会里面还有一个上下层，这个上下层是从使徒先知一直下来的。但是这个上下层呢，人家要引导你的时候，哎，很特别，哎，他是要你回头去鉴察他们，看看他们教的怎么样。如果他们教的东西是在饮食上费心，甚至把你引回到旧约里边去，哦，那你就不要跟从他们。因为你跟从他正离弃了使徒们的教训。现在其实有很多过度极端呢、灵恩方面的教训，表面上我们在讲说，你如果太讲这种活生生的圣灵的这个工作，圣灵的言语，圣灵的这个医治这些东西，那你肯定是多讲新约少讲旧约，对不对？其实不见得哦，在这样的教训里面往往是新旧约不分的，
旧约也挺多的。
什么叫做新旧约不分呢？比如说在这样的教训里面有很多很吓人的话，什么我看见魔鬼大军来啦，神就要来审判世人啦，你们若是再不悔改啊，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说新约里面没有这个话，但是你如果告诉他说，哎，这个不合新约里面传道的规矩啊，神是叫我们劝人与神和好，不是吓人与神和好，他立刻就会给你举出很多旧约的例子来。
就是要责骂啊，
对对对，因此对他们来讲，这个使徒的榜样是不存在的。他高兴像新约就像新约，高兴像旧约就像旧约。所以我说他做工新旧约。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上帝亲自对我说
啊，对对对，这个东西就叫人家受不了。
太，上帝对他亲自说了很多很多。
对，亲自对你说呢，你可以去对自己说，那是你的事情。可是你不能因为亲自对你说，你就废了神亲自对保罗所说的一切话，不行的。你也不能废了他的榜样。
他有一个目的是说要你们听他的，因为他是这些事情他有一个代言一样的嘛。
这个当然是我们的判断啊，也许他根本没想这么多。但是无论怎么样，引导这个人试着来传他所谓的神之道，试着要来做我们的引导者的时候呢，决定权是在我们手里啊。仍然是这样。你怎么决定他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新旧约的分别是不可同吃的分别，你不能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在新约里面，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人和人的罪给他分开了，罪债都算在十字架上，这些一切的重担都不压在我们的身上，压在他自己身上，并且他从今以后真的就是把我们的罪孽丢在深海里边了，就消除了一切的咒诅了。但是你一看看今天在这个许多灵恩的教导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真是偏离真道的教导里边，那个要处理啊，从前世代的咒诅啊，你要是不这样那样啊，就没有办法从这个捆绑里面出来，你又会受神的刑罚，你又落在审判里面，这些话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之高的。不管他是怎么样一个新约，自称为新约的教会，如果他的教导是把你的亏欠，你的罪，你的过犯，你的邪情私欲重新又要你自己背起来，是把罪算回在你的身上，让你活在无穷的自责，永远不见天日的操练和认罪底下，那个根本就不是从神来的教训。因为如果是从神来的教训，必定合乎新约里面使徒给我们立的规矩，还有主耶稣自己怎么对我们讲话的规矩，更不要说像罗马书里面这样清清楚楚的解析为什么虽然我们的肉身犯罪，那个罪债呢却不算在我们身上，因为凡是从肉身出来指使我的欺骗我的 都不是我做的，是住在我里边的罪做的。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去改变肉体，而是弃绝肉体。我们是安息在主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死亡的地位上，有一个重新的认证，知道现今活的不再是我。那个罪在我里边发动的时候，我不认账，他想借着我的肉体去干坏事的时候，我拒绝承认那个是我，不是再去祷告说，哎呀，我里边真是充满了败坏啊，懊悔死刑啊，这样他反而停住了。我们一再的说，主耶稣的工作，新约的教训是把人和罪分开，这一些怪异的教训总是把你和你的肉体和你的罪再混到一块去，要不然他就不会告诉你要在饮食上专心，要操练这个，要讲究那个，要禁戒食物，要苦待己身了。
嗯，他不是要定罪哦？
对嘛，从救恩所成就的事，从道理上来讲呢，你已经得释放了，你已经得自由了，不要再回去给这些东西啊，不可吃不可拿，各样的规条做奴仆。因此从引导的态度上，从对比你小的啊羊群的存心上，你根本就不会站在一个定罪的角度来出发，想要去改正他们，规范他们，那已经离开基督所立的根基，使徒所立的根基，更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连续人的榜样来行了。我们不是才讲过我们那个行淫的妇人，你看主耶稣为他留多少面子，反正用我们的话讲，甚至要跟他说话的时候，把所有的人都赶开了才对他说话，
不是让他死，是让他活。
对，我们常常在讲说，哎，这个事情的内容，我们比较少注意到主耶稣怎么样顾到这个妇人呢、啊？将来还要怎么做人，是不是？
嗯，
当他在和这个妇人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把一切看不起他定罪的人全部都赶开了，他才要单独跟这个妇人说话。这是新约的做法，新约的做法不是拿个麦克、拿个高音喇叭跑到街上去喊，也不是显出什么怪异的教训，传一些好像是从神来的话。你小心啊，那个往往真的都是从邪灵来的。他试着要推翻、动摇一个本来在新约里面很清楚的规矩与榜样，就是使徒为我们所设定的界限，主耶稣为我们立的榜样，怎么对他的百姓说话。主耶稣还没来呢，很多这个圣灵充满新约教会的自称为使徒的人，好像是主耶稣降临之前的天使一样的，他已经绝对不是像保罗讲的，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呐、啊。而是谁不听我，我就告诉你说你要落在勇士的刑罚里。弟兄姐妹，要是不努力不听我的话，不相信我这个警告是从神来的，你们就会被扔回到神的愤怒里边。哎呀，
我自己会觉得哈，
嗯，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自己不读圣经、
嗯、
他根本就甚至就是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分辨的能力都没有。保罗、彼得讲过吗？主耶稣他们的榜样啊、
嗯、
会怎么样对待人呢、啊
嗯、
他不知道，他就听说，哎，那个传道人或者说那个讲员讲的是这样的嘛，
嗯，
传道人应该不会错的吧，然后他就信了这个人了，落在这个情况里。
这个陆家你有所不知啊，你现在做传销卖这种万灵丹的，是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补品，那都是这样，中医也不明白西医也不知道的东西啊，特别好，那大家耳朵就是这样痒嘛、啊。
是，还有这种卖假虚假广告的、哦、国内都有爆出来，就是有一些职业的啊、哦、
嗯，
那就是说啊，我是中医几代宗师，然后呢他去化妆间啊、哦、
嗯，
画了一个白胡子，弄了个白头发，是吧，穿了一个白大褂、嗯、然后呢显出去像真的是啊中医世家几代传人呢、啊，作画斩钉截铁，有板有眼。
嗯， 嗯，
最后爆出来就是说他们当时拍这些虚假广告，连那个老人自己都在说，哪有派头才有人来信你啊。
这个还好办啊，做传销你是抓不到他的，因为虚假广告不是他讲的，虚假广告是底下推销的人讲的，而且是嘴巴上讲的，没证据。你看最近在我们这里很流行的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万灵丹，相当贵啊，他有个规矩叫你每个小时呢要往嘴里面滴一滴
啊。
你看，
这是天主教的圣水吗？
我不知道，我认识一个老姐妹，人家已经病的是很惨了，
嗯，
被这个药推销到几个月几星期下来，每天晚上每个小时要么她起来要么她先生起来帮她滴一滴， 那你想这个老姐妹不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吗？
嗯，
对不对？这是什么样的东西？你越怪异，你跟他说这个读圣经啊，彼得说什么，保罗说什么，我跟你讲，就是越跟圣经不合的，对他们来讲吸引力越大，神越是喜欢就用一个哎，甚至不是基督徒的啊，没受洗的，是不是？什么都没关系的。最不懂的人，他讲这种惊天动地指责人的话，主要来要审判了，吓死你的话，越觉得是从神来的。你要跟从这样的教训去推展这样的教训，那你根本就是迷糊到家，没得可讲的，对不对？你完全不懂他这里所说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是不是？你必须要效法主耶稣、保罗、彼得他们怎么样顾养神的群羊，怎么样对他的百姓说话。固然这里面有悔改有审判，但是我们传的是一个赦罪的恩典的道，绝对是摆在一起的。这个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啊，就像你刚才讲的，一定要自己先去读圣经，你才知道什么是那个一样嘛。
对，心中一下就敏感了，说哎，
对呀、啊，
好像跟我读的不一样
哎，那个不一样就应该给你警惕。你如果信主信到一个地步，人家说什么只要是跟悔改有关系，只要是跟这个是不是圣经里面实物有关系，你就去信的话，那你真的是太傻，我都不知道要对你说什么才好。
是蛮多蛮迷糊的。我以前看过一个基督教专业的一个博士论文呢、啊，
嗯，
他就是怎么解释旧约啊，出以色列啊，啊，
嗯，
在旷野里面啊，然后他来研究神是怎么样的，基督教信仰是怎么样。哎呀，里面看了一眼，真的实在没办法再看下去。就是肯定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在研究这个圣经，
他不见得，有的时候就是要你总要写个东西出来嘛，
对，
对不对？那两千年来你还有什么东西可写呢？你好像非写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比较容易写啊，只要不要太离经叛道呢、也比较容易通过嘛。重要的不是你这个论文怎么样，而是这个论文得出来，出来才能毕业，毕业了以后你是博士就是博士了，他不是看你的博士论文，他是看你的博士
帽子。所以说啊，有时候一个文凭也害蛮多人的。
是啊，你得先知道这个圣经它的中心的话是什么啊。那我们这个难题还没解完呢，因为照我看呢、十三章七节，从前引导你们的人啊，这个话一直到了十四节才完。十五节你可以说他又开始一个零碎的事情，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啊，这个可以跟前面连起来，也可以完全断开来，是一个新的题目。讲到我们舌头上要注意的事情，如果一个常常赞美主的人，常常靠着耶稣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样的人呢，他就比较容易管制他的舌头，
是的，
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因为你不能光说不做啊，你舌头上说手上做腰包里掏啊，这样你这个祭呢基本上可以行在这个神所喜悦的路上，不太会出错。可是这个以前直到我们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通通是一段，这一段里面所讲的谁在教会中间做教师，以及我们怎么判断他的教训，这一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啊。所以十一节这个原来这个话就难翻了，这个原来在我们本来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学里面不太用这个文法的。
原来好像就是作者加进去的。
什么叫做原来？句法上什么叫怎么这个原来是怎么用在圣经里面？这个原来是怎么用的？
它跳出来的吗？
新约里面还有什么很出名的原来？
新约很出名的原来啊，哇，原来那个该亚法吗？本年做大祭司，
那是讲事情，讲事情的原来是比较好讲，讲道理的原来怎么讲？
讲道理的原来，
脑
子要搜一下，原来神的震怒，
他对，这个原来怎么讲的？什么叫做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原来的，你要明白这个句法。
就会绑着因信得生呢，经上就一人必因信得生，然后就是原来神的神。
所以这个原来啊，和刚才那个另外一种的因为是同义的。只是前面已经用过因为，他往往他就再用一个原来。原来牲畜的血 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你知道很多人说希伯来书难念啊，我觉得希伯来书最难解最难读的话就是目前我们这里，
就是有时候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吧？突然间插进来，
你说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这个我懂。
嗯，
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我在圣经里面也找得到，
也找得到。嗯，
那什么叫做原来？这原来如果是讲前面呢，如果是因为的话，那这个因为又后面还真有个所以，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嗯，
他就是有原来有因为的意思。
嗯，这比前面明明讲着我们和在祭司里面供，在帐幕中供职都不一样，现在呢他又是在，我可以明白他是在讲帐幕中的事，是我们今天美事的影子，但是这个和这个不可同吃饮食这些事儿怎么又扯到一起了呢？
嗯，不可同吃。
对，你看看，如果我们解释到第十节我们还可以解释的，从解释到第十一节突然撞了墙了，因为什么叫做这个原来，怎么个原来法呢？这个原来先往前讲，他们不可同吃，可是这个大祭司的带入牲畜做赎罪祭，他突然讲了这个牲畜的身子不是给你吃的，身子怎么样？
烧在营外。
哎，我觉得这个有关系，当然我没有任何的证据说这样的说法是对的，可是这里的重点所说不可同吃的这件事情，除了讲到旧约是在饮食上费心，新约不是在饮食上费心，新约是在神给我们的恩为我们做成的工作上，哎，我们的心靠着神的恩得坚固，不是靠饮食。除了讲这一点之外呢，你前面既然说那些是天上美事的影儿，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我们是天上美事的本体的真相，那么你这个说法一定也有另外的依据，
嗯，
是能够从旧约里面找到的。旧约里面的确有一个罪，为当你这样献的时候，不是献完了祭司把那个牛腿羊腿都拿去吃，不是的。
对对对，有一个的，
对不对？
对，
什么祭司拿去吃的呢？平安祭呀，还有这个献的燔祭呀。
对呀，燔祭的，
对不对啊？
有一个什么
素祭呀，很多都是可以吃。什么祭不是这样吃的？
什么祭啊？
赎罪祭嘛，他这里特别提出来。
赎罪祭，迁到会幕面前。对，
那个牲畜的身子不是给你吃的，是给你烧在营外的。
对，他而且是会众的赎罪祭。
对，尤其是这个会众的赎罪祭，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两头羊，对不对？
嗯，
还有一头羊牵到旷野无人之处就把它放了，找不到了，就你的罪都被带走了，这是两头羊。那个赎罪祭牲畜的身子非但不能吃，而且要被烧在营外。
嗯，
十二节他接下来怎么说呢？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就在城门外受苦。
嗯，
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我跟你说这段真的是难解，你一句一句你可以看得懂，你把
我听过有人讲过，就是说叫效法耶稣，是吧？
这效法耶稣这个能够懂。对
对，为主受苦嘛，救了他去嘛。
嗯 嗯
出去嘛，去到哪里啊？有逼迫患难在等待着我们嘛。
对对对，
引据点一般这个还听过，
但是前面是什么？这个所以之前呢？这个所以对的是原来，
有些难懂的句，不知道。
我告诉你，这里哈，他的答案可能还是在这个句法的转义词上。这里一连用了四个句法的转义词，从十三章九节，第一个是因为，第二个是原来，第三个是所以，第四个是十三章十三节的这样。他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翻译，因为他不愿意重复。
嗯，
因为与原来是可以兑换的，所以与这样是一样的。
嗯，这样是结论了，因为耶稣这样，所以我们也要这样。
那还有一个省略的所以，就是说十三章九节我们以前说过的， 因为人心靠坚固才是好的，所以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那个所以从句法上在翻译的时候没有用，对不对？
嗯，
那现在你也可以这样说，原来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因为生出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生出的身子被烧在营外，这样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对不 对？
嗯，
对，都是讲得通的。
嗯，
这是两组的因为所以用不一样的字说出来，嗯，这样比较清楚。但是的确十二节十三节是用所以与这样两个等类的词来讲两个层次的事。十二节是讲到谁啊？十三节又是讲到谁呢？
十二节讲耶稣受苦，
十三节呢，
我们也当到城外受他的。
十二节是讲耶稣是照着从前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的牲畜，就在城门外受苦。他的身子不是给在帐幕中供职的人来吃，不是的。
嗯，
他的血叫百姓成圣，没错。他的身子呢，嗯，到城门外去被烧。这个被烧相对的词在这里是受苦。十三节就容易解释了，嗯，既然他这样，我们也就应当这样。
嗯，
那再和前面要去对一对的话，这话怎么对呢？
嗯，
凡是引导我们的人应当在这一个道理上，在这一个角度上引导我们，要不然他所传的基本上合乎怪异教训的水平啊，归类，对不对？
嗯，不是吃就是喝。
哎，不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怎么走这条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保罗写的，彼得写的，在这方面都是一样，嗯，都是
一样，嗯，都一样的，他们也是这样的榜样。
对，你要明白他这个赎罪祭是怎么样的，嗯，他这个赎罪祭是一个所以的赎罪祭，是完全照着旧约的榜样来做，可是一旦有了新的，那个旧的就要废掉了。
嗯，
这是希伯来书非常非常重的一个重点，也是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呢，啊，不断的去强调的。因为就着当时的外邦教会来讲啊，我们已经说过好多了，近来的怪异教训通通主要是什么？还不是什么异邦神啊，也不是新佛教啊，而是什么？回到旧约里面去，都为律法热心，是这个东西，要受割礼啊，在日子节期上啊，在饮食上有讲究。
嗯，
因为那个也是圣经，这个也是圣经，甚至在当时呢，没有我们所说的新约圣经，光有一些传来传去的书信，哎，旧约的经典早就存在啊。因此老百姓很容易说，哦，这些话神讲的这么严重，那我们今天当然还需要遵守了，怎么可以不守安息日呢？是不是？
嗯，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明白，这样我们也当，这都不是神给你勉强的，而是你要去留心看，要去留心听，要去想念那些活生生的传神之道给我们的人，不要去听那些怪异的教训，那些怪异的教训吸引你去在旧约的饮食上专心，好不好？
嗯，主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也必定要喝，
这个是我从这个文义上句法上啊，希望把这一段的圣经呢能够试着说清楚啊，但是到底说的是个怪异教训呢啊，还是一个能够让人靠恩得坚固的教训呢？哎，这个得听众朋友自己留心去听，留心去看了。哎，陆家，我们今天已经谈了好多好多了，
嗯，
啊，
是
我们希伯来书最后一半呢，又做了两个节目，你看看，
还有呢。
从年终到岁首啊，
恩典多多，
节目做不完。好吧，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 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